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11月1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113。六姐你们在哪？你一定要留好那个磁带。那当我快死的时候，如果他们唱这首歌，那就没问题了。那我一定可以平安越过去的。吼吼。那这首歌，我很熟悉这名作者，或者说是诗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玉米地里写起了它。那他当时很穷，我追他在鞋底上垫了后纸。那布斯克利本弟兄，他是我的一个知心的朋友。那每次我听到他，那今天，那当他们想要使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时，这确实表明了他是神。那我爱那个，那你不是吗？那肯定的，那不只是个先知，他是神的儿子，那就是他。那所以我们非常，那感谢这些的伟人诗人们。那我在想，当一切都结束了，当我们都遇见他们时，那岂不是美好的时光吗？那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开始我们的医治聚会，我是说为病人祷告。那我相信神，当聚会结束时，在我们中间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愿天上的神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我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次了，我们的主耶稣一次就完全的医治了每一个人。那我看到他们把担架、拐杖、轮椅等等堆起来，用卡车把他们拉走，大家一开始都痊愈了。只要他们能以正确的态度进来，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最后四个晚上作为指导的聚会呢，传讲福音，想在我们的主面前蒙恩。那来到洛杉矶，那我想这是他的一部分，那里是延伸到这么远的，我绕过了这些山岗，他们说那你还在洛杉矶呢？那所以那我几乎震惊着，那开始了传讲神的医治。那并不是因为这个信息，而是因为他是如何被人错误的对待的，那神医治的信息。你发现那当然在生命旅程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有好也有坏。那我们有，那世上从来不会有一个假的美钞，除非有一个真的美钞是它仿造出来的。所以当出现一个美钞时，只会使真的美钞看起来是更好。那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小群的会众中有卫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路德派、五旬节派、神的教会，所不同的宗派都是这样构成的。那在天上也会是这样的。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小的声明，那这样我就可以表达，那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宗派或任何的方面。但是说到神的医治，那当你来到洛杉矶，特别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在洛杉矶这里那个我所出自教会的非常杰出的宗派的传道人，那是进行会的。那我通过电话跟他交谈，他说巴兰弟兄，在洛杉矶不要谈神的医治，那是八年前的。我说为什么这样先生？他说你根本预料不到你会卷入到什么里边。他说在洛杉矶什么都是医治者，他说每个招牌上都有，到处都是。那你听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叫做神的医治的。我说那可能是这样的，我的弟兄，那我感谢你的真诚，但是确实有一个有关神医治的信息是真理的，没错。那我想把这点讲得很清楚，让大家都彻底的明白。我相信神的医治不是这地上的任何人能为你做到的。我相信 这是耶稣基督的血在哥哥他所买赎而带来的果效。那是事，那我不相信从我手上出来的任何的油能够医治任何人。我相信那个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相信如果我这么宣称了，那绝对就是敌基督的，那是在抢夺基督。那如果那油里边有任何的能力从我的手或任何人的手，那或从我身上出来的话，那任何的什么别的东西，那都是在从哥哥他在抢夺，那将是反对基督的。那我不相信人里面有能力可以医治别人。我相信那任何人所能够做的唯一的事，那当然我们有一些人相信这样的事，但是我不明白那你们新教徒怎么能够在圣水的事上谴责天主教徒。那如果你们做那种的事情的话，那瞧，那只要哪里有各种的主意，那记住朋友，那只是神真实那真实医治的迹象。瞧，那我一生有过很多的经历，是从出生的时候就有。那我见过那治病的巫医，我见过通灵术，情绪激动，那所有这些都被称为神的医治。那这种的事儿，那就是头脑的激动，那或者是情绪激动，那根本并不意味着医治。如果那是借着你个人的信心直接从神那儿来的，那医治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那我相信地上没有人能赦免你的罪。那如果你犯了罪，那反对我，要我原谅你，因为你得罪了我，那没问题，我可以原谅你。但只有神能够赦免你干犯神违背圣经违背本性的罪。那医治也是一样的。那接着就近这个主题，那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祷告，我刚穿越这地区，那被带进一个小的私人房间里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那我要住在里面来举办医治聚会。但对你们我亲爱的传道人弟兄们，那我想你们完全的明白，那在就近神医治这个主题时，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哥哥他以及我们主耶稣在哥哥他所完成的工作。那这不是任何头脑的情感，任何的兴奋，任何的通灵术，只是你对哥哥他完成的工作的真正的信心。我相信那所有的救恩，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每一个罪人的罪都被赦免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凡地上的受造之物，那他的救恩都被买赎了。那在他自己个人的信心接受了那完成的工作之前，那这个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我相信所有曾经完成的我将来会成就的医治，都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那过去时在哥哥他得了医治。那我唯一能做的，或任何其他传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传讲神的道，或者说做某样的事，是你对耶稣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有信心，你的信心已经被买赎了。那圣经里有一些的经文，那讲到那个预表，那些预表是如何的预表和摩西还有铜蛇的原型。那他举起了铜蛇，那铜蛇并没有为水祷告，但是仰望了我们主耶稣的影子，那就是杆子上的那条铜蛇，那就都得了医治，就是每一个仰望而活的人。如果他们能因为仰望那个预表而得医治，那么用原型和圣灵的同在更能做成什么呢？讲神的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我相信神的医治是一个属性，那或者说那对不起，神的医治是我们复活的定金。那现在我们有了我们救恩的定金，我们意识到了这点，那就是现在就是圣灵 我们用那个作为定金，在我们心里接受了基督之后，那么就变得甘心乐意，我们弃绝了罪，不自与罪分开。那我全心的相信，任何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都渴望与世界上的事分开，我相信这点。那我相信的是，那我们有喜乐，如此的喜乐进到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们，我们的灵与神的灵一同做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是何等的喜乐，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当耶稣来的时候，那里是我们完全得胜的定金，那甚至死亡本身也必须要逃跑。那么我相信在神的医治里有我们复活的定金，换句话说，这是预付款，那是我们复活的证明。那我毫不犹豫的这么说，那带着基督徒的心，还有基督徒那对众人的爱，我看到过，我所听见过或读过的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一些最杰出的事情。那我见过了三个明显的例子，那被医生写在了案例上的，那有几个人死了，死了几个小时，那他们被抬了出去，那今天作为一个见证人活着。那在这祷告时，祷告改变事情。那我相信为病人祷告，但并不是医治病人，那这没有赐给他们任何得医治的能力或任何你能够医治病人的东西，而是我相信为病人祷告。那我见过瘸子行走，瞎眼，耳聋哑巴，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那我意识到，那我必须要站在神的面前，跟今天这里的每个人站在一起，为我所说的话而交账。那必须要锻炼我所说的话，因为作为一个可怜不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主已经帮助了我。那我几乎未受过小学教育，但他让我为全世界的军方执政和掌权的祷告。几天前我跟妻子交谈，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平，我父亲怎么喝酒啊等等，那关于我的家人，我并不喜欢来反映这样的一面，但这是真实的。那你知道我们必须对啊事情的诚实。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去我所在的小城市的市中心，那在当地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知道的。那有人跟我说着话，那然后来了个人，他们就把我晾在一边了。那他们那看起来很沮丧。那天我对妻子说，那他现在就坐在这儿。我说亲爱的，想一想，那现在我都不得不上到山上才能找到一点独处的时间。我说是什么做成的？我以前根本没有朋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牵连到了我。我说我过去都没有，那似乎没有人爱我。那现在我在全世界有数百万的朋友。我说是什么做到的？我的教育吗？我一个也没有。是什么做到的？那我的魅力吗？我没有。是我的权柄吗？我没有。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了我，借着他的恩典我得到了这些。那我一直爱人们，那我想要帮助人们。那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消沉被人离弃，我甚至愿意把我的外套当掉。那我那么我不是只是那么说说，否则我就是个假冒伪善的。我只是在讲台上做这样的声明，却不是从我心里边真实的想法。那知道这点的过几分钟我就要面对邪灵等等，那会害怕那么做的。但是我爱主，我爱人们，我喜欢帮助人们。那我能唯一帮助你们的方式，就是让你们相信我，就我正在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是能够帮助你能来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不是传道人，我愿意当医生，那或像这样的，这样我就能够帮助某个人，那帮助他们做点什么。那今早当我汽车油箱空了的时候，一个年轻人那来为我服务，他正在向学校当名医生。我告诉他我是谁，我说先生，如果儿子不当传道人，我叫他当医生，要我的女儿当护士等等。那你真不知道那是多么的喜乐，那不是来帮助你自己，而是帮助别人。 在你能帮助某个人时，那你真的有喜乐。那我知道，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朋友们，今天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正在借着主耶稣所流出的血来就近神的医治，借着你和我的信心一起相信他在哥哥他为我们所做的。每个人都明白了吗？请说阿们。那记住，那是一样东西。那许多传道人，那非常好的传道人，我不算是一个讲道的人，我总称自己是备胎。那当你的胎爆了，那你就会用它。那所以，但许多，那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一些人是教师，一些人是传福音的，一些人是先知，那一些人有医治的恩赐，那各种不同的恩赐，神已经放在了教会里，对不对？神已经把这些放在了教会里，要记住这一点。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呼召。许多传道人，那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五旬节派的弟兄，在神的医治上是我的一个回转的信徒，就是汤姆奥斯本。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识的，非常可爱很好的弟兄，如果他经过这一带，那就拥抱着替我拥抱他，因为他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弟兄。那还有许多其他的弟兄，那他们都是。那当我说的是，那说到汤米，当他来找我时，那他是有点紧张的人。那他在波特兰聚会之后，那绕着他的车跑两三圈，他见过那个疯子被神的大能击倒了。他说，他说啊，布兰弟兄，你觉得我有医治的恩赐吗？我说汤米亲爱的，不要想那种事。我说你知道你是个传道人？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吗？那你知道神的道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打败撒旦？没错，神的道是的。我说耶稣在地上时，我们知道他是以马内利，那我们都相信这个，他不只是个先知，他是神彰显在肉身中。当他在地上时，父所赐给他的一切的能力，那在他里面的一切，他是以马内利，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但当他遇见撒旦时，他从未使用他的任何能力，他使用了神的道。他说，那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要你在这里边行见神迹，那这样我可以看见你行出来。瞧，这依然是撒旦的态度。那我看看你做件事，那是这人的走路是的。瞧，那我看看你行见神迹，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那接着他带了上了殿顶，那他可以用经文，那回答说是套用经文。那套上套用和引用经文是有区别的。那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们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只要从这殿顶上跳下去，就在你到底之前，天使就会把你托起来。那他说，那就用神的道责备了他。他带着上了山顶坐下，他又用这道责备了他，用神的道打败撒旦，表明了最软弱的基督徒也可以用主所说来打败撒旦。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那朋友记住那个。那弟兄们可能会那经历医治施工，那这很好，那我为他们每个人而感谢神。那他们会经过，但是不要依赖那个弟兄，因为他很快就会离开这一带。他可能是个信心的伟人，他也许能帮助你来相信，但有一天他要离开的。而你只要把你的信心放在道上，相信这是神的道，那你就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时候打败撒旦。那即使在方圆1000英里这里没有一个传道人，你仍然可以用神的道打败撒旦。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每件事都必须来自神的道，那否则那对我来说就不是对的。瞧，这必须得是，那这个是神根基的真理。那如果你知道或听见我传讲的任何不被这本圣经支持的东西，那你要提醒我的注意，因为我不想这么做。那你只要给我写封信告诉我有关的事，我告诉一些的引座员，那你想告诉我我哪里错了， 那我亲爱的弟兄，我一定会谦卑的。如果我错了，我不想要犯错。但我知道，那在这些被查验了之后，在每个国家年复一年，那每一个阴间的火盆都在攻击这个，但每一次神都得胜了，他赢了，是成千上万的人归向的基督。那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下午，我们无法讲完我想要告诉你们关于神医治的一切。那又要举行医治聚会，那但我想读一些神的道，然后向你们解释我相信的神的道。然后我们要叫祷告队列，每天我们分发祷告卡，那会让人们排好队来进入这个队列。我们按照号码从不同的地方叫人出来，那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的卡，那我们可能不会照惯例来，那我们可能会从任何的号码开始叫先上来为他们祷告。那永远不需要在这个讲台上才得医治，在台上有一个人得医治，台下就有100人得医治。所以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一件事，那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并且接受，那接着你留意神会为你做什么，那你在那就会得医治。昨天在全分生日早餐会上，那天早上我在格伦戴尔的那另一次的生日早餐会上，那后来在全分生日大会上，那有群的夫人在那里，那我告诉你们，这真是让我的心跳动起来。我走进那里时，他们开始拍手哭着，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配。但你知道，那当然麦里是这回事的感觉很好的，你不相信那个吗？有一次我从一个教会的讲台上走出来，那一些弟兄站在门口，他说：“啊，巴兰弟兄，我们确实很感激那个信息。”然后另一个弟兄站在外面，他说：“我是不会让人们对我这么说的。”他说：“我不会，那我不想要任何人夸我。”我说：“我想。呵呵”我说：“我相信你，我之间有点不同，我对此很诚实。”那我认为对的。那我想知道，无论如何，那我正在尽我所能做的最好。那看到那些亲爱的人们出去时，几乎扯掉我的外套鞋子了，他们只是想和你握手。那在南门那里，那我在日本中间举行过一些的聚会，那我知道在这里你们跟我是陌生人，那但我希望当聚会结束时，那我们就会爱，那我知道我们会彼此相爱的，就像咱们在那里的任何地方一样。那我们来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向你恳求，在我们心里所有的信心来祈求你，当我们坐在这里时，求你温柔仁慈的接管每一个人，向他们启示你为他们的身体得医治所预备的伟大的计划。在过去的这个星期，他们真是太好了，他们回应了福音，他们来了，虽然他们在祭坛边哭泣，那家庭破碎的人们等等，那他们回到了你的面前。神，我们祈求你保守他们每个人有完全的平安，愿他们的家庭能重新的团聚，那犯罪的人停止犯罪并开始爱你相信你。父，这将来的星期我们祈求你医治每一个进到这里的，或者说每一个在这屋顶下的病人，愿每一个的座位都被圣灵所高抹，愿神的使者像以前一样在会众上面盘旋，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直到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个患病或软弱的人。如果我失败了，主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祈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做出信心的祷告，求你帮助我解释你的道到一个地步什么相信你的爱子，并且能得医治得拯救。与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今天下午的聚会中，那我就想谈一会儿，因为今晚我要你们每个人回你们的教会，那进行一个很好的聚会，愿神息在我各处的弟兄们身上，今晚赐下大的聚会。那在这道中，我想读犹大书的第一节，或者说是第三节，那只是一个 一个小小的救恩的方式。那我的主题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在这里我们来读犹大写的，蒙爱的人呢，那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因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愿主在这的道上加添祝福。那请你们集中一下注意力，那当我竭力传讲出我心里在神的道上的话时，为我祷告。那这是圣经里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出经文，那吩咐我们说要争辩，那我们本不该争辩，但是在这里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那个信心而争辩。那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相信的，那借我们的教会是为那个信心而争辩，那为了公会他们想要相信那个，那我们的教会为信心争辩，他们说那信心会的说我们相信那个天主教的，那五旬节派的，那每一个都想要这么想，即那我们的教会在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而争辩。那我相信我们是的，那我真的相信，但是那为了传讲神的医治并确保我们是对的，那对我来说宗派那成了一件很小的东西，我尊重他们每一个，但在外面的战场上，那我刚从那里回来，在异教徒的土地上，那最近在一天下午我受到了17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接待，那17个否认耶稣基督存在的不同的宗教，那地球上还有2/3的人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我们怎么能够坐在这里边争论我们是否是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那还有天路圣节派的，而朋友这么做是有罪的，是的。那想想世界的2/3的人都从没有听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在那边的施工场上你根本注意不到那里是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还是长老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摆脱异教来相信主，那就是。那在家里边当然我们没别的事可做，那所以就只是彼此间争辩、争吵、瞎胡闹，但是那总有一天那共产主义横扫这里时，那那个就会停止了，那你会非常乐意见到你的弟兄的，那无论他是为了公会进行会，无论他是什么，你会很高兴见到他的，没错，他很遗憾神必须的那么行事。那但我想如果我们不照他的方式行，那就只能够强迫我们那么做，所以呢有一天会是那样的。那所以趁着现在是白昼还有光，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所讲的，我真的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那是我上来之前听说的，那不会花很长的时间。那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组织，但是那我不喜欢说出一个，那我还是说了吧，因为这位弟兄他告诉我说可以讲的，是雷克特博士，苏丹宣教团的主席，是世上最大的宣教团。那不久前他来到我家，他对我说，那据我所知他也许现在就坐在这儿。那他来到我家，他说弗兰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作为一名浸信会的，那你理应知道真理，那当然就是浸信会所说的真理，恩典的信息。那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跟五旬节派的人打交道很多吗？我说是的。他说他们真的有什么东西吗？我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可是我看见那他们建的房子，他们踢倒家具，把什么都给他踢翻了。我说是的，没错，那他是孩子。但我说他们得到了一个祝福，那从这一切来看，有些是我们浸信会信徒还从未触摸到的，那他们就在了。我说我这么说是带着尊重的。他说我来找你是有原因的，我走了很长的路，那带着另一个人，他是海曼阿普尔曼的一个知心朋友等等，那海曼自己也在寻求圣灵。那于是那坐在我的房间里，那在我的客厅里，那咖啡桌旁，他说布兰弟兄，那我跟一个那接近了一个从印度来的很好的男孩， 那我同他交谈，他被带到这里来接受教育，那我相信是学习机械之类的东西。那不管什么，他要回印度了。那我对他说，那要回印度了，你为什么不撇下？那他是伊斯兰教徒。我说，为什么你不撇下那个死去的老先知来领受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呢？他说，那个印度的小伙子看出啊，那很阳光又聪明。他说，仁慈的先生，你的耶稣为我做的会比我的穆罕默德所能做的更多吗？他说，哦，当然了。他说，先生，那他能做什么呢？他说，他能赐给你生命。他说，我们能通过穆罕默德得生命。然后他说，啊，你瞧，你的先知死了，在坟墓里了，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他复活了吗？他说，他当然复活了。他说，你能证明吗？他说，肯定的。他说，你怎么证明？他说，他活在我心里。他说，穆罕默德也住在我心里。他说，但你瞧，那雷欧伯勒斯说，那我们有喜乐，我说我们有平安等等。他说，仁慈的先生，伊斯兰教宗教产生的心理学跟基督教产生的一样多。没错。他说，你瞧，你们这些人可以用2000年的时间证明你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但全世界只有1/3的人他听说过这事儿。就是你让我们的先知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会的，整个世界24小时内就会知道了。没错，那是真的，明白吗？那基督教，那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传道人彻底的失败了。世上最大的失败者就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的使者们。那所以他说，伯兰弟兄，我意识到我遇见的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你们都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这是苏丹宣教团的雷克德博士。那他说，伯兰弟兄，我有足够的博士学位、文学学士学位等等，那我可以用它贴满你的墙了。但他说，在这一切中，耶稣基督在哪儿呢？他说，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我说，我不是在谴责你的教育，那虽然那很好，先生。我说，但是至于教师们告诉你说他的教育里边是借着教育来的，他不是，他是借着重生而来的。他说，这个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的男孩，我明白这很棘手了。他说，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仁慈的先生，他说不是在谴责你的主耶稣。他说，你瞧，你的主耶稣写了一本书叫圣经。他说，你读了，你相信。他说，我的先知写了一本叫可兰经的圣经。他说，我们读了，我们也相信。他说，他们两个都应许了死后的生命。他说，我们都相信的。你要说什么呢？没错。他说，我的跟你的一样有效。他说，但有一件事，仁慈的先生，那就是雷克德博士要见我的原因。他说，我们的穆罕默德只应许了死后的生命，但是说你的耶稣应许了，说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也要做。他说，让我看看你们的教师能够产生那个，我们伊斯兰教徒就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了。他说，让我看看你们的教师们。那雷克德博士说，啊，我猜呢，当然先生啊，你一直在读圣经对吧？我说，是的，先生，我已经读了好几次了，那我已经查考过了。他说，你可能是指马可福音16章吧。他说，那是一处，是的。他说，哦，可是那你瞧，那那么更好的学者们知道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我们最好的学者都学过，说那不是末世。他说，不是吗？他说，你读的是什么书啊？他说，所有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这就是了。他说，本兰弟兄，这时我想到了你。他说，我用脚踢着地上的尘土改变了话题，我不得不这么做。他说，伯兰弟兄，圣灵的洗能够做什么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他呢？我说，在你想要他的时候。他说，我想要他就在那里得到了，那里就是所在的地方。那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那这位海马普尔曼的朋友也说，那我也能领受吗？我说，是的，先生，只要你饥渴，你肯定会得到的，如果你相信的话。就在那里， 他们俩都领受了圣灵的洗。那是基督教的失败，因为我们试图挪走，或者说借着我们的遗传，想绕过永生神真实的话语。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他在能力上是一样的，他跟他在加利利行走时是完全一样的，他今天下午在这个会堂里边也必须是一样的，否则圣经就是错的。那对我来说，他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如果他不是对的，那我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就会去反对他。那如果他是对的，我愿用我的血来封印我一生的见证，因为我相信那是诚实的真理，它是神永恒的道。那不管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使得真实，那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但我绝对逐字逐句的相信每一点都是默示的。没错，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我所相信的，那将是我持续的主题。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它是一样的。那让我们在这里那用出了上下文来讲讲犹大书。那五旬节后的33年，犹大写了这卷书，告诉教会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方面这是我说这个的原因，让我给你看见事。那你们从进行会教会来的人请举手，那不要感到羞耻，我举了我的手。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们从卫理公会来的请举手，那举手我们看，就这样，长老会的，那瞧，那天主教的，瞧，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是从天主教的家庭来的，那所以那我们所有的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方面，我们是一群混杂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想认为我们的教会正在为这个信心而竭力的争辩。那我不是在谴责任何人，因为我是他们每一个的成员。那瞧，所以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借着重生，我是永生神教会的一员。我在伯拉罕家族已经46年了，他们从未要求过我加入这个家庭，我生在他里面，这就是原因。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加入教会肯定的，你应该那么做，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加入他。但这只是一群信徒组成的地上的身体，你们正在联合，你是借着新的出生重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没错，那我们相信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里边所有重生的人，我们是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没错，你们每一个人，那你们的教会并没有什么分别。但是那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看五旬节后33年，那犹大在讲的是什么。在新约结尾处，他们被吩咐要为那个信心竭力的争辩。那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如果我让我的教会那回到浸信会，那约翰史密斯，那我必须从约翰史密斯开始。那如果那我把卫理公会带回去，那我就必须从约翰卫斯理开始。那如果我把那基督教带回去的话，我就会从亚历山大坎贝尔开始。但如果我们要找出我们所争辩的那个信心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回到起初，即圣徒最初开始的时候，那看看最初交付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信心。那么那就是我们要竭力争辩的信心。那这是一段经文的内容吗？那瞧，我们要找出圣徒起初所拥有的是什么信心，然后竭力的为之争辩，直到耶稣的再来，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首先是约翰，那是第一个，那他站在律法和恩典之间，他没有行过神迹，他只是进来介绍了那作为先知中最大的，那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了世人。那所有其他的先知都说到了他的到来，但约翰却介绍了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的事工很短，6个月，那没有教义，只讲主耶稣的到来，告诉他们说准备迎接他。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基督徒教会的开始。那你相信那个吗？他是基督徒教会的开始，他向世界介绍了基督徒的信心，基督的信心。然后接续他的使徒们行出了他所介绍的同样的信心。那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个是什么， 那我们就应该为那个竭力的争辩，你不这么认为吗？那这对我们每个人都公平吗？瞧，那不是说你要离开自己的教会，我的意思是留在你们的教会里边，但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那当耶稣来到地上时，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知道他的出生故事，但他的事工始于30岁。当时约翰给他施洗时，圣灵从神那里降下，那从他那里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血住在他里面。那耶稣去了旷野，禁食了40昼夜，到了出来时，撒旦想试探他，因为他像摩西一样是赐律法的。那摩西从那山上40天的禁食中出来时，手上有两块石板，撒旦在他软弱的地方试探的，就是他的脾气。那他就摔碎了诫命的石板，打破了他们。但当撒旦遇见主耶稣时，他知道那个并不是摩西，那他抓住了他的弱点，他饿了。那若是神的儿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吃下去，因为你饿了。但他意识到那不是摩西，那注意，然后发生了什么？那紧接着耶稣就展开了他的事工，那让我们跟从他的脚步。那当我们明天晚上继续讲，接下来的晚上再继续，那让我们跟随他的事工来看几分钟，看他做了什么。那我们发现他那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传着福音，他说天国近了，那等等。那然后我们开始注意到他开始做的一件事是医治病人，那这带来了大的祷告队列医治。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做的，那里学他行事的方式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这里。那我们就会明白，那当时的做事的方式，如果他今天仍然是那位做这事的，那么他今天也会做的当时所做同样的事。如果他是一样的话，这是真的吗？那你们相信吗？那瞧，当时的行事的方式，那是他现在行事的方式。那因为他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注意，当他开始时，他的事工开始发出光来，那有个叫菲利的来，那得救了。他也得救，就去找另一个叫拿但业的，想要叫他得救。那是他得救的一个好的迹象，就是他想要找到他的朋友，让他也得救。所以他离开了耶稣所在的某个城市，那他绕过山，那去到了另一个的地方，他去找他的朋友，那发现他在树下祷告。他说，你来看，我找到水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他的朋友是个很正统的犹太教的人，那他心里诚实的站起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着给了他我所听过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那是找出答案的最好的方式。别批评，别只站在一边听别人怎么说，那你来亲眼看看，那里是找出答案的最好的方式。那拿的也觉得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菲利说，你来看。好的，那他们就同行了。那我们要把耶稣的事工带起来，那他们走到会众所站的地方等等。那耶稣在为病人祷告，他抬头看他，记住，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跟耶稣在一起，这是他的事工。当他抬头看，那四围的正在为经过队列的病人祷告，那他看起了这个人拿但业，他并不认识他。他站在会众里的某个地方，那耶稣举目看见他，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下午我对一个人这么说，我会说，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诚实的人。我这个让他惊讶，他说，他怎么知道我呢？他说，拉比或教师、牧师，那不管你想叫的什么，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呢？那我都没有在你身边过，你怎么知道我是个真实正统的信徒呢？没有诡诈，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也应该是今天的耶稣。 那将是永远的耶稣，对吗？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但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他站在这里怎么能够看见30英里以外的他呢？但当腓力来到他那里时，耶稣看见了他在30里以外的树下祷告。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如果今天在洛杉矶发生这事，会怎么样？我意思是，那在我们称为那这洛杉矶这些更好的人的面前，那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那就是博士先生、牧师、那琼斯博士他们。那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那个名字了。神祝福你的弟兄，我不是有意要那么说的。那如果，那我只是想讲一个要点。那对不起，琼斯弟兄。那如果无意中提及到了你，如果你在这的话，那我不是那个意思，请原谅我。但他们会说什么的？那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吗？我和心灵感应，或者说这是魔鬼。啊，你是个算命的，你是个巫师。那他们对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他是别西卜，别西卜是算命的鬼王，那是为把守那个大的苍蝇。那他们说那是别西卜，那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身上有魔鬼的能力。耶稣说那是在亵渎圣灵，没错。他说，当我在做这事时，你可以为此得着赦免，但当圣灵来了，那我死了，那他回来了，凡说话干犯那个人就永远不得赦免，对不对？这是主所说的。那腓力拿了叶，拿了叶怎么说？那神迹行在了谁身上呢？那是个神迹，对吗？那这是一些超越了推理的东西，那是个神迹。那他看见了，觉得说了什么？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做了这事。耶稣看着他说，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在哪里，你就信了吗？他说是的。耶稣说，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时的正处在了看见东西的状态中。那在进入到圣灵之前，你永远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总是这样。除非圣灵拯救了你，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基督教在什么地方是正确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哪里是对的。那你就会说奇恩典何等甘甜，那你就会知道，那我曾经显瞎，但现在看见了。那你在神的医治上也必须这么做，你必须进入灵里，进入圣灵里，让主显明给你，向你显明的自己。那耶稣的施工那继续前进。那首先你知道，一天那有一个女人走过人群。那我现在正在讲到一些的要点，因为我们的时间那正在很快的消失，那我估计可能还有大约15分钟。那一天有个妇人经过，她心里说，我能摸到她就必得医治。于是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开了，走到了会众里。那耶稣停住了，那他记住神的儿子，他停住了。你相信他会说谎吗？当然不会，他做不到，他是纠错谬的。他说，谁摸我？那彼得说，众人都在摸你，那你怎么能说谁摸我呢？他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虚弱，我的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说，有人摸了我。那耶稣在会众里边四处观看，那他看见了那个妇人就有血漏问题的。他对妇人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发生了什么？那是怎么回事？这个妇人自己对耶稣是神儿子的信心，把神的能力通过耶稣拉到了他自己里面。你相信了吗？是着自己的信心，耶稣说，我跟这个毫无关系，是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今天也能行同样的事。否则的话，他就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了，他仍然在坟墓里，就像穆罕默德和其他人一样，那就成了假的了。但他应许了，那他对他的应许是认真的。那再往下讲一点，那我们可以引用很多的经文。那有一次有个妇人，那让你们注意， 耶稣要去耶利哥，那如果你曾在东方，那耶利哥就在耶路撒冷的正下方，那他这是必须的。那你们要记住这点，那为什么他上去？那他要从撒玛利亚上去。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是绕了很远的路，是在上面山地一带的地方。那他本来是要去了耶利哥，他却去了撒玛利亚，因为他必须要经过。那我想知道为什么。那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那不管怎么样，那是到了午饭的时候，所以他打发他的门徒到城里去买饼买吃的。当他们出去买这些食物的时候，耶稣就坐在井边。如果你曾去过东方，那看到那些大的港湾的等等，那里有露露，那妇人们过来把水罐放下，那摇着这个露露把水打上来，那就坐下来靠着一些的葡萄树靠着井。那大约正是白天的11点，那有一个坏名声的妇人出来了。那她是个坏女人，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所相信的。她走出来，也许她整夜都在外面，在白天的那个时候起来，那或者可能是那个妇人，如果你想知道她的真相，头发跟别的女人来往，那里的一名坏的妇人是有印记的。那就像我昨晚给你们传讲的耶稣讲的那个妇人，行，那注意，她被打上了标签，所以必须等到所有的处女好的女人出去打完了他们的水，然后才能够溜出去打她的水。那是大约11点或12点，她走到井边，那放下水罐去打水。那耶稣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那坐在井边看着他，他说，那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转过身来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混血，那那是一种的种族隔离，就像过去在美国这里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一样。那他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和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我要给你的水是不需要你来这儿打的。那谈话继续着，那我以后那我会告诉你，那我认为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那在我看，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他在接触他的灵，绝对没错。他继续交谈，在会众中观看，那留意着人们，看看他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来起作用。那他跟他交谈，想要来抓住他的灵。他说，那你会求我给你水喝，我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他说，井身有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说，我所赐的水在你们的魂里是从里边涌出来的。他继续跟他交谈，直到找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5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那你看看他，一个陌生的妇人，那告诉了他什么？看看他，他转向耶稣说，先生，那听着，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知道，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谁是弥赛亚？耶稣，那位基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那是什么迹象呢？弥赛亚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那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你一定是个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扔下水罐，跑进城里，他非常的激动，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我，莫非这就是这基督吗？那注意，耶稣并没有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他，他只是告诉了他一件事。但如果他能告诉了那个，他也能告诉他更多。他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我，这岂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人们就出来劝耶稣进去，那他再也没有行过神迹了，但他开始对他们传讲，他们就相信了他。因为什么呢？那不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了，他把那个瘤给了腓力去做。在五旬节之后，那他们有了复兴。但当腓力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听见过他说的话了。 他们知道这神迹是这妇人啊，在井边叫妇人身上所行的。那再来引用一个小的地方，那你们经常听到人们这么说，如果耶稣在这儿，那他就会做某某事。那即使耶稣在这里，他的能力也会被你的信心所限制，就跟当时一样。那耶稣从没有说他是医治者，从没有自取荣耀。那正好相反，那仔细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而且要比这更多。那我知道原来翻译的是更大，带你去过原文看看这是不是更多。那小事更多，那你不能在质量上做更大的事儿，而是在数量上做更多的事，因为我在全世界数字的教会里边，他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耶稣没有自称是个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做这事儿，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他在行事，对吗？那耶稣经过一个叫比士大的地方，那几天后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得了医治。那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这是最后的一点，那仔细听，这最后的一点。当耶稣经过比士大的池子，是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说，那么一会儿要从那里边引述，现在离开路加福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那约翰福音第五章，在他经过这个大的水池时，有许多人躺着，一些虚弱无力的人躺在那儿，因为神差遣一位天使下来。那并不是每个晚上一次，也许是每两三个月才一次，某特定的季节，那位天使降临搅动水面。那你们住在海边的人，那知道搅动的水是什么，水向一个方向流，那风把水往另一个方向吹，那这是危险翻滚的水。那大群的人，那不是一群人，而是许多许多群的人，成千上万，许多群无助的人躺在那里。那注意那里是什么样的人，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那他们等候着水动，因为让天使搅动水面后，第一个下去的人，无论他得什么病，如果他有信心就得了医治，明白了吗？那耶稣，你相信他有同情吗？那我想给你们设个小的陷阱，所以要小心了。瞧，耶稣充满了爱，他充满了能力，那你相信吗？但他只对那些相信他拥有他的人有这能力。这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得了医治，但罗马吐唾沫在他脸上却没有感觉到能力。会用杖打他的头，用块破布包住他的脸，用杖打他头的人说如果你是个说语言的，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你。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能力，但那个相信的妇人，他感觉到了能力，因为他以神提供的正确的方式就进了神。那是你必须来的方式，你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而来。那这大群的人躺着，神的儿子耶稣充满了爱，满有同情，满有能力，从那群等候水动的、瘸腿的、跛脚的、枯干的、瞎眼的人中间走下来，却没有碰他们任何一个。那如果他满了爱，如果他满了能力，如果他满了同情，那为什么他不运用这个呢？那这边让我们戏剧化一下。那这里有个抱着脑积水婴孩的母亲说，哦先生求求你，那天使来的时候让人帮我先把我的婴孩给他放进去。那历史上的神学家告诉我们，他们互相的刺伤，小仙进入水池里。那伊玛内利来了，他的衣裳满了能力，行走在百姓中间。那这里站这个患关节炎的老爸爸的瞎了，说有谁能帮助我一下进去，耶稣就从他旁边走过去了，满了爱，满了能力，满了大能。那这里站着一个瘸子，那这里站着另一个枯干的手臂，枯干了，他医治过枯干的手臂，他枯干了躺在那儿。耶稣满有爱，满有同情，满有能力，满有大能，却从他身边经过一句话也没说。他绕过那群人，直到他发现了一个躺在小褥子上的，那么在南方是怎么叫的， 那堆被子放在地上，那他有问题，他并不是瘸腿的，他并不是瞎眼的，他也不是枯干的，他也不是跛脚的，他能够行走。他说你要痊愈吗？没有跟着后面的人交谈，他来到这个人的面前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在水池里边，因为当我下来的时候，那我要下去的时候，那就有人抢在了前面了。那他有病，那他并不算痛苦，他得了38年的病，那我们就说是那肺结核吧，或前列腺炎，那是慢性的不会杀死的了。他已经得着病38年了。他说当我下去时，有人跑在了我前面，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再也没有质疑，拿起褥子扛在肩上就走了。为什么耶稣那是充满了爱？耶稣走过那成千上万的人，枯干的、瞎眼的、瘸腿的，不像今天下午在这里的人，他整个人群都是那样的，瘸子、瞎眼的、枯干的，哭泣着等候着有人是瞎眼的天使在池子上了吗？哦，我已经等了很多天了，好几个礼拜了，我坐在这，有人要带我回去了，我不会得医治了。主耶稣来了，经过了旁边绕过去，那走来走去，很奇怪不是吗？但你不明白什么叫同情，你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之前那天晚上我所传讲的爱有两种不同的爱，爱加贝和腓力欧。爱加贝的爱是上面的，腓力欧的爱是属地的，他们彼此相反。那同情也是这样的，我们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讲到那些，那是什么？但人的同情与神的同情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为各样受痛苦的、生病的、有问题的人感到非常的难过。那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我们难受的是什么？那注意他，经过这池子，你能想象你的救主走过这池子？那这为此必须得有个答案。圣经不会含糊其辞的，他对此必须有个答案。那如果这是把信心介绍给世界的人，那让我们看看他对此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那犹太人找到他，那今晚那或者你今天下午回家时去教会之前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的整章。那犹太人发现那个人在安息日扛着褥子，那打破了他们的传统还有他们的教会的事物。那他们那耶稣被人质问，那如果他今天下午在费尔南多山谷做同样的事，他也同样会被质问。那些不明白什么是真正属灵之事的人，他会在洛杉矶被人质问，他会在华盛顿特区或纽约被人质问。如果他是个医治者，让我看看他医治这个人，让我看他医治那个人。那如果在那个时代那是那样的，那或者说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那从那里出来了同样的灵。神从未取去他的灵，他只取去他的人。魔鬼从不取去他的灵，他取去他的人。那以利亚被提有双份临到了以利沙，然后临到了是约翰，原来在末日要再来。瞧，神不取去他的灵，只取去他的人，而这灵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耶稣在这里，神的灵在他身上，降在你们每个从圣灵而生的人身上。那在那个时代的魔鬼怀疑论者，那就在教会神职人身上，今天是一样。如果你是就做这事，让我看看这事发生，行见神迹，那是从魔鬼来的。他们没有悟性，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明白圣经，就是那个是他们那么认为的。那么当然他们出来了，一群的狂热分子搞出了一堆的东西，扰乱了这些，但这个并不能够除去真正的福音。对我来说这使得更加的发光。是的，那他来了，经过那群人，毫无疑问西门还有其他所有的法利赛人，他们会说看看他，他蛮有能力，却从那帮人身边走过，任凭那些人就躺在那儿。那你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给出了答案。那整个的时间，那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么现在就开始。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这么说的，那就是这个问题。当他们问他时，他说实实在在的。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绝对的，绝对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些人读过灵吗？那举手我们看看。那你看看这些举起的手，耶稣这么说了吗？那么耶稣就是说了真理，他说一件事都不做， 直到父借着异象指给我看要做什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吗？那当他在地上时，在离开之前，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对吗？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子，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愿为14:7，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离开，我又回来了。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那他把那个信心介绍给了圣徒，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那么要快点结束了。那我想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那表达得很好，他说以色列人，你们本该知道这些的事，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迹象，将他证明出来，那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对吗？那我想尼哥底母代表正统的教会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个。那听这个，尼哥底母在夜间来到他那里，有文化的人来到一个没有文凭的那里，一个各种的学位，那还有教会生活的人来到一个没有任何学位和教会生活的人那里，那年长的到年轻人那儿，一个贵族来到了一个平民那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听听他所表达的，他见证了教会对耶稣的真实看法，却不能够接受。他说：“拉比，或者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我们知道，我们犹太人、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因为若不是神与那个人同在，没有人能做你所做的事儿。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无非就是父显给他看的，这是真的吗？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后来当他被介绍给了教会，那使徒，那在历世历代，那看看彼得在房顶上看起来要去格林留家的意象，那看看外面的阿保罗，那还有彼得，那在监牢里，第二天早上他就要被砍头了，要行刑了，那一个天使进来，一道光，一个火柱进来领他出去了。那保罗在一条小船上浸满了水，14昼夜得救的指望都灭绝了，月亮星星都不放光。他下到了那船底部的某处，水都浸满了，快要沉了。那听见，那他祷告，然后他跑了出来，摇着他的手，这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他说：“弟兄们，放心吧，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所服侍的神的天使昨晚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看着所有与你同航行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他们已经被赐给你了，只是这船要在某个岛上损毁。他看见了个异象，他说，因此弟兄们，我相信神，他怎样显给我看，事情也被照样成就。那就是被介绍给了众圣徒的信心，这是我今天所争辩的同样的信心。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活在我们中间。阿们。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有义务来介绍他自己，他有责任行了过去所行同样的事儿。那到1年多前，那当我站在印度孟买时，他们国家的17个不同宗教的权贵们靠坐在一些丝绸的枕头上，那50万人挤在街上。我说，先生们，今天你们嘴上戴着罩子，一边吞些苍蝇或蚊子，那担心万一的是你的妈妈转世回来了，那你们许多人那敬拜牛啊动物啊等等，那拜太阳月亮， 这些受造主而不是造物的主，我说我向你们宣告，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说当然，如果你连一个虫子都不愿意杀死的话，那就不可能接受血的祭物，肯定的。后何等的迷信，那他们来到台上，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圣灵说出了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的，关于他们的疾病，他们做了什么，去什么教会，有什么样的宗教等等。他们坐在那儿很纳闷，那过了一会儿上来了个瞎子，完全的瞎了。那经过队列，那神并没有显示任何关于他的事情，只是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下一个经过的，记住你无法那么做，那必须得是神。那下一个经过的是一个男人，也许比我年轻，那说出了他是个拜探，他的眼睛像我的衬衫一样白。那孟买的市长，那些的名人们，我手里拿着机票要去接受印度总统首相尼赫鲁的接见，那将在今年的秋天去，那他们承诺说要100万人在德里聚会。那在那里我几乎无法进出，那这个瞎子站着，我说那我不能帮助这人，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但如果耶稣复活了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就认识这个人，知道他的一切，他就能够告诉我。我说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在你们坐在下面的头脑里有问题，说我是在读人们的心思吗？这是心灵感应吗？我说这是他们起初的同一个魔鬼，我不能够说，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自己就会害怕了。你必须得有反对者的，那样你就知道你是在前线了。那在那男人上去那里时，我看过去，靠着神的恩典，他身上出现了一个异象，他能看见了。那当我看见异象时，我就挑战他们了，我知道他要看见了。神那么说了，我说这世上各种宗教的先生们，那不是我的弟兄们，他们并不是。我说这里有一个人，圣灵告诉他说的是个结了婚的人，有孩子，他从哪里来的，是如何谋生的等等，并说出了他是拜太阳了，他瞎了20年了。我说医生要检查一下他们，那没有任何的区别，神已经那么说了，父已经说了，那就必须的成就。那在聚会中留意看，整个天地都要改变，但是永远不会改变。没错，那是主所说，那不是什么胡说八道，这不是愚蠢的，这是圣经的彰显。有人站在那儿，我说你们自称是，那你们今天说你们的圣经在创世纪前就开始了，你们的先知在摩西以前等等，那如果那这是一个人，我说他是个男人，那你说的拜太阳是错的，你想他来拜牛，还有相信别的什么宗教，那拜佛陀或穆罕默德等等。我说我们在美国有同样的东西，在世界上那不过只是人类的心理学而已。我说卫理公会的想把所有的浸信会变成卫理公会的，浸信会想把卫理公会变成浸信会的，五旬节派想所有的拿撒勒派天路正节派成为五旬节派的，反之也，那天主教徒想让他们都成为，那新教徒，那这些新教徒也是一样。那事情就是这样的，这是心理学，他为你做了什么，就是改变你的想法。我说我们可以产生那个我们在美国有所有的这一切，那感谢神，只有一位神。那让我说，那如果神是活着的神，如果神是受造之物的神，那肯定的，如果这个人犯了无知的错误的盯着太阳，只要他变瞎了，造物主肯定能为他做一件事，只要他能够纠正过来的话。我说呢，我挑战你们上到台上来，产生出一些的东西出来。大家都很安静，肯定的。我说但你们知道我也不能，我只是个人，但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了这个人的异象，他的视力要恢复了。我说否则我根本不会那么说的，为什么不会经过这队列的其他的瞎子说呢？我说因为这不是神，神没有告诉我任何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他告诉了我的，他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他们该做什么等等，但是从未对此说什么。他现在的先给我看说这人要恢复视力了。我说如果这个瞎子能恢复视力，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放弃你所有的偶像等等呢？那就我所能看见的，那看起来那反光灯所能够到达的地方，那些黑色的手都举了起来。那我把那人带到那里，我说亲爱的主耶稣啊， 那你知道，那他们不翻译这祷告，那他们不翻译了，所以我说，那我知道他是无助的，我知道你的道不会落空。那他首先是你的道，这个只是次要的，但你没有对这人单独说，是你的道借这一项说了出来。突然的圣灵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你从死里复活了，你在这里。那我说，我为神的荣耀祈求你，什么知道怎么错了，怎么处在黑暗中，愿你赐给这瞎子视力，奉主耶稣的名。我刚把手放下，他发出了一声尖叫，抓住我的腰，他能像你像这里的任何一样能看清楚了。他跑过讲台的，抓住了市场，那我的口袋里边去孟买的机票啊，他是啊，我相信他是个回教徒，接着抓住了，才开始拥抱的人们尖叫着。那是我能够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抱着鞋子都扒掉了，撕破了外套，成千上万的士兵要护卫我出去，回到那里的曼奇酒店。那什么，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这个人的信心。我问他，我说，如果耶稣基督要恢复你的视力，你会承诺离弃你的太阳神还有其他的那些的神，而只为他而活吗？他说，如果他赐给我视力，我就再也不服侍别的神，只服侍耶稣基督。神就使得完全的好了，他在总统的面前做了见证，还有在印度周围的各处，那是一个的搅动，美国人落后于时代了，那边的他们是得到了复兴的人。阿们，神祝福你们。那人跟这个毫无关系，那不是从水上来的或别的，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我们的天父，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低头，当我们在这一群如此可爱的会众面前讲道理时，他们是内心饥渴的人们，他们爱你，说我们都爱你，我们可能偶尔会偏离道路，那可能会有点粗鲁，我不知道人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所有人，但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全心的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知道你确实是的，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父啊，愿这谷地在审判的日子再也没有借口了，我祈求你今天下午来，那知道我作为一个仆人，我在这里是无助的。那如果我偏离了一点，求你赦免我；如果犯了错误，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晓得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祈求你怜悯每一个人，父啊，愿他们今天都相信你的复活，接受可爱的主耶稣，在这里他是他们个人的救主。愿今天在神的同在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医治，因为我奉耶稣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我要请你们，那保持一会儿呢，也许20-30分钟，我的事工不是触摸每个人，那你们可以触摸或触摸你们，但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触摸他。那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举手我们看看，谢谢你们。你们相信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跟过去是一样的，那他将是永远一样的吗？那如果你们相信请举手，我全心的相信。那会准备有人拿着祷告卡，我相信。那么开始，那11号祷告卡请举手，祷告卡2号请举手，3号请举手，4、5、6、7、8、9、10，让我们叫10个人来排队，看看我们怎么进行。那当他们在，那告诉这人不同的事，这跟他们的医治毫无关系，那是提升他们的。那当你在这里边，那听到他说主所说，那就留意那个，把那个记下来，那是他已经成就了的事，否则他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愿意的话，有什么可以提升你的信心，只是相信就是这样。那我相信这里的夫人是第一个，你是病人吗？好的，那就是请你过来。那大家要特别的安静，让你的小孩在挨着你，那把你的小孩带在身边，因为考虑到那些邪恶的东西，那不要以为我是个狂热分子，我不是，朋友们，如果我是，神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想要做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 我相信圣经支持这个。那个人可以说的想说的任何的话，那并不代表这是对的，但当神过来说是的，那你就会因为不信而犯罪了。那我想他们现在要把麦克风从这里换到这儿，那我不知道这是否行得通，那你注意它，因为这是另一个世界，对你们科学家来说这是另一个维度。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医生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来这儿为了什么，她知道这个，但神知道，他知道你们每个人来这的目的。你不需要有祷告卡上来这里，你只要在你所在的地方相信，并不需要祷告卡，看看圣灵是不是完全像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因为那是他。那让我们来哼唱一会儿，那如果可以的话，只要相信，那弟兄你能这么做吗？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有一天早上，耶稣下来，有人带了一个男孩，他被各种的痛苦所折磨。他说：“你能帮助他吗？”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求你完全的敬畏，那留意所说的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照着他说的去做。那律师，那请上前来。那即使他们在那里没问题。你我彼此是陌生人，那彼此不认识，但这是同样的情形，就像我们的主过去在这里一样。那这案例中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对不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里我以前从未见过对方。我们是陌生人，从未见过对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我们彼此不认识，对不对？我们彼此不认识。那耶稣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你来这儿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但他知道。那你意识到有什么事儿在发生，但你不知道，那是这种非常谦卑的感觉。那这是一个，那你见过主天使的照片吗？那正是在你我之间的。那你看到它运行了吗？那是一道光。那他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如果他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就像那妇人怀着他的问题来到井边，要直接去到你的问题上，你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的，那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财政上的是疾病，那还是你魂的状况，那你记住，你不能向他隐藏你的生命了，他知道。但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是受欢迎的。那你有问题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是在一个肾里，那被诊断是癌症，那你要死于这种癌症。那你来是因为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是真的吗？那这里有没有东西认识你，对不对？他能告诉你那是什么？你相信的是他吗？那如果我们祷告，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真的吗？那么请来这里一下，请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这阴影，这黑暗笼罩着这个妇人，是死亡，但你是生命，是光。作为你的仆人，我代表他祈求，奉神儿子耶稣的名，他现在在场，愿你医治他。然而主啊，他看不见你，只能看见你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们在伊马忤斯就是这样认识你，你做了一件除你以外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他们就认出那是你。 主要在同样认得出来站在这里的不是的谦卑的弟兄，而是你。作为你的代表，我奉耶稣的名咒诅的疾病，祈求的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快乐吧。你现在相信吗？要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你有一个很好的信心，恩膏一旦临到，这是何等的情况。那姐妹啊，我要你看一下这里。那正我们的主对一个妇人所说的，请你给我水喝。那使徒对那个在美门的人说，看我们，你看我们，不是看他们本人。那他们稍后想要敬拜这个人，他说，那我们出生可能相隔很多英里，我们第一次借着这个圣灵彼此相见。如果他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我已经告诉你有关的复活的真理，并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的灵是受欢迎的。那如果他是个不信者，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但你有一个受欢迎的灵，那不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那必定得是个完全的神迹，对不对？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这个妇人似乎正在离开我，我看见了在房间里边走，她手里边的东西，这个东西掉了，她很紧张，这是她神经紧张的问题。那我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摔倒，哦，她摔倒了，她摔伤了脖子，她滑倒，那医生说是有三块椎骨，或者说在两块椎骨之间的垫子掉了。那他躺在那对着那个压迫了他的神经，那让他极度的紧张，那在造物主神之外他根本没有希望把那个垫子放回去。那我看到他另外一个的问题是个肿瘤，那个肿瘤是在他女性的腺体里，他的妇科的腺体有肿瘤，这是主所说。那些事是真的对吗？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那不是我，那是另一个存在。那每一点都是真的吗？姐妹说阿们，每个字都是，每个字都是真的。如果神告诉我我说出的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吗？他说你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都会成就。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1900年一直在证明他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话是真的对吗？你无论求什么就被成就在你身上，你愿相信这个吗姐妹？那么上来。我们仁慈的天父，在圣灵的带领下意识到我们正站在全能神的神圣同在中，他创造了天地，住在一个称为主耶稣的身体里。在他为自己做见证时说，除了父先给我看着我什么也不做，我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要再来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奉耶稣的命向父祈求，他必斥责困扰我姐妹的任何的问题。今天下午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从这里打发他去得痊愈。阿们。欢喜上路去吧姐妹，一切都结束了，你得医治了。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吗？如果你能相信，好的，你就可以领受。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哦，这是何等的时刻，朋友们，何等荣耀的时刻！记住，我们那会众看上去都模糊了。神知道我不是狂热分子，我告诉了你们真理，但我们是在从死里复活的主的面前，他就在这儿。现在看回教徒还能不能怀疑，你怎么想着坐在那儿穿红外套的女士，你患了心脏病对吗？神经紧张， 你相信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圣经说你若能信就必得着，那如果你能相信就必好了。女士，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那儿哭泣的，你有溃疡，但主耶稣此时使你痊愈了，没错，对吗？站起来。那就是这位穿着白色大衣坐在这里的女士，有神的天使就在她所在的附近。你现在得医治了，你的溃疡不会再搅扰你了。你能帮我个忙吗？有一个患鼻窦炎的病例就坐在你旁边，把手放在她身上，这些祷告。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她的鼻窦炎，愿她得痊愈。我的弟兄，请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得医治了。哈利路亚！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相信吗？只要信心。哦，太奇妙了！他从未失败，他是神的儿子耶稣。那姐妹，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朝这边看。只要相信，我无法医治你。如果我能医治你，却不肯那么做，我就是个畜生。那如果有什么我能够帮助你，却不会帮助你呢？如果你是来这儿的目的，我不知道。那这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帮助，那就是很可怕的人，对吗？而我是你的弟兄。那女士，你知道有什么事正在发生？我看到一些那关于约定的一件什么事，哦，那会在星期三进行。那你被医生检查过了，那说你的乳房有问题，那么要在这个星期三做手术，没错。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好了吗？那过来这里一下，我们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除去我们姐妹身上一切的疾病，使得痊愈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欢喜快乐的去吧，全心的相信。那瞧，那会众等一下，那请不要动，那你会打扰，那有人在这边得了一阵，我看不到他在哪儿，那请不要动，那他们一会儿就带我走着了，那不要走动。像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魂，那你们灵在这里，你们是基督徒，我们正在属灵的领域里边在工作。圣经说要敬畏，他说安静，知道我是神。对不起，这是发生在这里，但我看不见。你要真正的敬畏，要信心。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也许你也从未见过，除非是在某个地方的聚会里边，那你不认识我，对吗？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吗？那么是完全的陌生人，对吗？我不认识你。那会众等一下，这里有位女士，我们从未见过面，她来这里参加聚会时刚看见我，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她站在那儿，那对我来说看起来是个健康的女人，那某处出了问题，我不知道，神知道，但让这个妇人来做审判官。如果神向我揭示出了是什么问题，你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吗？你相信吗？那记住，他愿意医治你，就像他会医治这个妇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那都是一样的。那你们看到这里，你们在底下的这会众里边，你们得了一阵，那所以这对神来说没有区别，即使你做着祷告，神也不应允。那请大家保持敬畏，看看圣灵会怎么说，他可能一句话也不说，我不能告诉你，那取决于他。那姐妹，不认识你，那不认识，那你必须得承认，如果圣灵向我启示了一些事儿， 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知道你的任何的事情，那你知道那必须得是超自然的能力，那就取决于你来决定它是什么。如果你认为它是错的，那你就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但如果你认定它是对的，那你就会得着你所求的。但是你不是为了自己来这儿，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是一个女人，你手里拿这块手帕要给那个妇人，那个妇人是你的姐妹，那她不在加利福尼亚，她在很远的地方，她来自一个叫做阿拉巴马州的地方，她患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对不对？那么相信吧，奉主耶稣的名，我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还有他的功绩来应允这点，我们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阿们。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你若能信就必得这所求的。那站在这里，那你们知道并看过这照片的人，那除了天使过去了，一个异象，一个低着头的妇人，她在祷告，她在祈求神对我说话。她坐在前排这里，她正在为了丈夫祷告，她要她与神能够更深的同行。这是主如此说，站起来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哈利路亚，你相信吗？如果你能相信，你就被得着你所求的，因为圣灵就在这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那坐在那站在我面前的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对吗？如果是，请向会众举手。我不认识这位女士，从未见过她，但是看到了异象的影响。看看这里，我想我简直都要晕倒了。那里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跟其他人一起，那就是另一个的空间。先知但也看见了一个异象，她的头就受困扰许多日。我肯定你会感激这里的那些听众，就像一个大的磁铁在拉动。那什么不是从我这里的，这圣灵在这里，他差遣了我，那不是靠我自己，是基督他在这儿显明了从死里复活了，不是我，他与你同在。瞧，他与我们大家同在，你只要全心的相信，他必医治你，因为你被得着所求的。但你必须得要相信，那这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那这位女士是个基督徒，这位女士作为基督徒，她很清楚什么事要发生了，因为这是圣灵的运行。那悬挂在坐在这里这位女士身上，现在移回到这里的妇人那里，那某处某种的联系我不知道，但妇人在这儿，因为她非常的紧张，那她的脖子有毛病，影响了他的肩膀还有他的后背。那我看到了一个外科手术，一个手术，但那是以前，那很久以前，那是手术的后果导致了这些的情况，没错。你现在相信吗？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那妇人作为见证人，那你瞧，你跟他说的话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事发生。但你瞧，我们必须为会众节省一点体力，那为了这个，那让我们跟这个的夫人谈一会儿，那这会使你们更相信吗？那让我跟他谈一会儿，是不是圣灵会显示出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对这个夫人说了什么，但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理。如果是真的请举手，这是真的，永远都是真的，他不可能是别的。那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灵要吃给我看别的什么事儿，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愿他应允，我只是他的仆人，他的先知，或者那也许我不该这么说， 那传道人，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一个城市。哦，你是个传道人，你有一个独立的教会，你在一个小的地方传道，对不对？那女士回家，绝不你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让荣耀的光照在这妇人的周围，去吧，我的姐妹，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医治了你。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那敬畏，请不要动，那你们会导致事情都变得十倍的糟糕。那我请你们承诺安静的坐一会儿，那几分钟后我就要离开了。人们正在得医治，我知道你们必须要快点，我想可能已经很晚了。但那个孩子，男孩子们正在留意着我，那正是这个人站在这里目的，我的孩子在这里，他的注视着我，他知道我能走多远。那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说，也许圣灵对别的人，那看会发生什么。先生，你相信吗？那过来这里一下，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那你们坐在那儿的，那以为这是心灵感应的，正在读他们的心思。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先生？我不认识你。但如果神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会相信，对吗？那么回家吃完饭吧，胃病离开你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奥德女士，你能上来吗？你相信吗？你能吗？你相信吗？那你就不用做手术了，你的肿瘤会离开你的，可以欢呼上路得痊愈了。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姐妹，瞧这里一下，坐在这里的女士正看着我，在那个小女孩旁边，你在祷告，对吗，姐妹？因为你有妇科病，你想摆脱的，没错。那他刚才祷告了，说神的，如果你让他叫我，我就相信我必痊愈，对不对，姐妹？也穿着灰色外衣的，那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坐在前排这里，那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如果信，请举手，说我接受。好的，你现在可以上路得痊愈了，耶稣必医治你。你是病人吗？那我并没有失去理智。但是那你明白了，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看到你想要起床，这是一种僵硬的情况，关节炎。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他做了，欢喜快乐的上路，却不要感恩，要快乐。阿们。心脏病对神的医治来说就像喝水一样的容易，你相信吗？我们欢喜的去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相信吗？只要信心，要信心相信。那等一下，有件事发生了，我看见一位女士在动。我看见一个黑影，就悬在一位女士的身上。她坐在那儿，手举着，在祷告，放在她的嘴的旁边。是癌症，是脑子里的癌症。处在死亡的境地，没错，女士，那是你丈夫坐在那旁边，你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看见高大的树，你是从那儿来的，那是常青树，像松树。你是从你要么是从波特兰，哦不，你是从华盛顿州来的。你丈夫是个福音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吉格斯、贾格尔或贾格尔斯或类似的。我听到人说，我相信他的简称是 US 吉格斯。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那里求愿他得医治，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归给我们的神。然后当圣灵在那里时，坐在他旁边的人下边有问题，他们正在祷告，相信神会医治他们。主祝福你，我的弟兄。使你痊愈，那你坐在那里有高血压的，你相信耶稣必使你好了吗？那站起来，你的心里边有很奇怪的感觉的消失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耶稣基督此时能医治在场的每个人，你们相信吗？他就在这儿，他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一定是要我走的时候了，有人在我身边，我奉耶稣的名义要你们互相按手，全心的相信主的同在就在这里，去吧，你的关键离开你的姐妹，欢喜上路去吧， 上帝从椅子上站起来，使你的关节得了一阵，向下上下跺跺脚，就是这样确保你现在没事了，互相按手。你这对这群会众作恶的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你，你这魔鬼，你只是在欺骗人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还活着，你被揭露了，你这令人厌恶的野兽，你要因你对神的儿女所行的邪恶受刑罚。我奉永生神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名命令你从会众里边出来，此刻就离开这里的每个人，被通过耶稣基督而得痊愈。